把老甲鱼放进了西湖里。笔者初次见到湖场时，他送我一幅山水画，心中十分感激，觉得无以为报。第二次去见他的时候，特意到以捉鳖为生的人家里去买只野生的甲鱼。那一天甲鱼没有，却有一只半斤多的大头乌龟。大头乌龟是彰化山区农民的说法，书名不知道叫什么，它是野生乌龟的一种，属于稀有的滋补珍品。这种乌龟生活在深山小径的石缝里，暗红色的身子，三角形的头，牙齿锋利，咬上指头的话会咬出一个深深的窟窿，让人疼上个把月。我老家的一个堂弟七八岁时拎着一个大头乌龟去赶生病的亲戚，坐在拖拉机上手舞足蹈，竟把它甩到了耳朵上。大乌龟咯噔一口咬住了耳朵，越咬越紧，不肯松口。堂弟痛得大哭，深深急得掉泪，叫人停下拖拉机，到父亲的村子里借来一把剪刀，咔的一声剪断了乌龟的脖子，用力掰开乌龟头的嘴唇，终算解决了难题。到他家里时，我兴致勃勃地解开蜜蜂的拉丝带。那是夏天，炽日炎炎，我坐公共汽车从彰化到杭州，袋里的水被太阳的温度、车子的温度触得热腾腾的，那可怜的乌龟僵着眼睛早就一命呜呼了。虎长看了连连叹息，
哎呀，你这个人呢，那也是生命啊，怎么可以拿来吃呢？其实是活的我也是不吃的，山里好端端的把它弄到这里来，让他不得好死，作孽呀。
这下才知道虎长的环保意识相当强，他是从来不吃野生动物的。我感到不好意思，可还得安慰他道，
胡伯伯，他反正被人抓住了，你不吃别人也要吃掉他的，你也不要难过了，我下次只去一点就是了。
过了几年，胡长因患前列腺炎住院，从邵逸夫医院出院后，彰化的一个朋友也给他送来了一只足有一斤半重的甲鱼。野生甲鱼中一斤半重的是难得一见的老甲鱼了，外价要上千元，足见朋友的真诚和体贴。那朋友把甲鱼放进脸盆里，盛上热水，兴奋地说道，
胡老兄，这可是正宗野生的东西，你看它的背部是灰褐色的，这里还有五个花纹，懂行的人叫五朵金花。翻过身来，它的腹部是红色的，只有真正野生的老甲鱼才有这样的颜色呀。
胡长见朋友这样热情，不好往朋友头上泼冷水，天生说道，
谢谢谢谢。
朋友怕胡长不会杀不会烧，说要把他杀了炖在火里。
胡长说，这是难得见的宝贝，让我的朋友来饱饱眼福然后再杀。
朋友只好作罢，扣资时一再交代，
千万不要放的时间太长，瘦下去了就没有营养了。
朋友回昌化后，胡长把甲鱼装在一只布料做的网袋里，步行到西湖边，把它放生到曲院风河里了。一路走来，人家还以为他是卖甲鱼的，识货的人一个劲儿地打听价格，有的出到了2000元以上。这只甲鱼还算是有福气的，就是不知道它在西湖里会不会孤独，会不会水土不服的。胡长笃信佛教，反对吃野生动物，他认为动物也有生命，不能侵犯它的生命权。还有他坚决反对吃狗肉，觉得吃狗肉是不能原谅的，因为狗虽通人性，是人类最好的朋友。在国外，狗享受很高的礼遇，既然养了就要当作家庭中的一员，连骂都不行。牵着狗出去的时候，主人总是背着手纸和袋，狗拉屎了就装进袋子里，他又回家去处理掉。胡长反对吃野生动物也与他在国外的生活经历有关，他刚到欧洲的时候，那里的人也以残害生灵为福，走在大街上偶尔能见到时髦的女人穿着兽皮大衣，趾高气扬的，因为那是身份与富贵的象征。后来成立了野生动物保护协会，后纸上发表了大量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的文章，后来渐渐成为共识，保护野生动物写进了法律条文里， 在两种观点碰撞的阶段，由于边年轻的大学生非常激进，一有空三五人组成一组，拿着鸡蛋之类的东西在街上逛着，遇到穿兽皮的女人，大家都齐酥酥的把鸡蛋往她身上吃去，扣得人家是狼狈不堪。有一次，虎掌坐在一辆电车上，一个穿着貂皮大衣的女人上车了，后面跟上了几个年轻的后生，他们从布袋里捞出鸡蛋，窜在女人身上一颗，然后在貂皮大衣上使劲一抹，领头的瞪着眼睛问道：你穿这样的东西要了一只动物的命，如果现在要你的命，你会怎样想呢？众目睽睽之下，那女人羞得满脸通红。政府的法律规定，老虎、貂还有濒危动物不能捕杀，立了法后管得也很严，如果女人穿野生虎皮、貂皮大衣，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，如果谁到国外带象牙回来，也要受到惩罚的，如果外国人带进来，连护照都要给取消掉。不过人工养的虎、貂等动物还是可以杀的，皮是可以穿的，不过尽管法律允许，也不太有人穿了，认为那是一种羞耻，不能代表身份、地位和财富。佛教的影响，国外生活观念的影响，胡长的饮食习惯遵循了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凡是不属于人吃的东西都不要去吃，人与自然要保持和谐，五谷最养人，活着就要正正当当的吃饭，不需要去吃乌鸡精、龟鳖丸什么的，自然的法则破坏了，人的元气也保不住。他还有一个观点，不知是佛经里得来的秘密呢，还是哪儿听到传闻，他说不管哪个地方，老是装吊拿枪靠捕野兽为生的人，本领越大，抓得越多，家运越是不太好，因为大自然当中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。听他一说，才想想自己的所见所闻，却在其中窃喜奥妙，也许有些看似迷信的东西本身就是科学，或者说是还没有揭示科学奥妙的科学。